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11月7号到12号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中国互联网上流传这样一句话 APEC 蓝，形容非常美好但是短暂或不真实的东西。峰会结束之后呢，北京的天气还有空气呢也逐渐的回到正常的水平。根据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发布的空气指标，从14号开始已经出现了不健康的指标。而为了创造 APEC 蓝，北京周边的5个省份省市进行了工厂车辆等污染物的限制，但是呢同时也影响到中国的商业利益还有经济增长。所以中国政府与人民是否会愿意为了追求环保而牺牲一些经济的发展呢？ APEC 蓝是否只能够存在北京市民的回忆当中？
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嘉宾呢，仍然是马海滨先生和夏竹丽教授。我们的热线仍然开通，请您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
好，那在我们正式进行讨论之前，我们先来看看这个 APEC 蓝它是怎么产生的啊、哦？那个我们看到是说，这一次为了要达成 APEC 蓝呢，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山西五个省市，从11月3号到11月12号进行了紧急的污染控制措施。同时，北京、河北、天津、山东的机动车辆采取单双号的上路措施，受到影响的车辆将近有千万辆。另外呢，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有4154家的工厂工地被停产或是限产。另外，这五个县市的高污染企业，如炼钢、还有煤矿等等，都限产或是停产。我们还看到是北京市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呢，在这个还有社会团体在 APEC 期间是放假停止办公的。那另外还有就是这个北京从11月3号开始啊，全市所有的施工的工地呢，停止土石方、拆除石材的切割、渣土运输等等扬尘的作业工序。而那个全市的大气的污染排放的重点企业当中呢，也有69家停产，有72家限产。所以我们看出来，为了要创造这个 APEC 蓝哦，不只是北京自己当地，它在周遭的几个这么大的一个范围，都必须要同样的一起来配合，才能够创造这短短的 APEC 蓝的时间。那当然我们待会来讨论这个所谓这个在经济上的一个效应啊。不过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所谓对人民还有这本身政府的一个支出，额外的支出。我们看到根据这个中国数字时代网站的统计啊，如果说这个工人停工而造成工人补贴的话呢，那么一年如果要这样补贴，一年就要6亿的人民币。那么还有这个公交补贴，因为你人民没办法开车进城啊，所以公交补贴的话一年将会高达这个180亿人民币。也就是说，如果你在补贴工地跟公交，就像你在补贴 APEC 蓝这样子补贴一整年，为了要创造这蓝天的话，每年要增加17亿万的人民币哦。所以我想先请教一下夏竹丽教授，光是看只有这两项补贴而已哦，就有这么高的一个代价。那么中国政府，你觉得他会是否愿意让 APEC 蓝继续的蓝下去，而采取这样的代价呢？
我要讲到这一点呢，有时候呢，为了接待所谓嘉宾呢，中国政府做一些非常奇怪的事情，而真是很影响老百姓，不管是影响经济和老百姓的生活。我曾经当过所谓嘉宾呢，我看到了他们在云南，他们关掉了整个城市啊，我们嘉宾的车呢能够很快的过去，很多人感到非常非常的不方便。所以你有时候就是讲究你的面子，这个等于是个假的东西。因为为什么领导不能看到平常是有这个污蔑嘛？为什么一定要给他们看一个蓝天？因为他们都知道是个假的事。所以我觉得中国政府不是刚才谈到了那个面子的问题，我觉得有时候可以利用这个面子来推动中国的政府做一些好事。可是有时候呢，为了讲究面子呢，他做一些非常怪的事
儿。是，那么请教一下海滨，刚才我们看到这个数据哦，说光是这个停工跟公交的补贴，就一年就如果真的要持续下去，一年要增加至少17亿万人民币。那当然嘛，还不管其他的补贴的这个措施。那这么大的一个代价的话，是中国政府愿意负担，然后来创造这个永续的 APEC 蓝吗？
首先我觉得如果中国政府真的要靠停工，或者是就是说给那个极大的减少那个提高公交补贴的方法的话，他可能会采取更多的措施，就让这些补贴变成一个短期的行为，就是说肯定不会就是说停工的话，他可能就是说很多工期就永远停止了，然后工人就转化到其他的地方去，这样就 不会，就是说不会再继续给工人补贴的。另外的那个公交补贴化，那个可能也会因为就是说私家车的减少，公交状况的改善而就不用补贴，就是说他可能会采取更多其他的措施来去削减这个补贴的数量。这当然是一种从政策考量的角度来看，但是就是说从纯粹技术角度，就是说从环境污染的角度来看，那个APEC 蓝与那个经济发展之间是怎样的一种关系，我觉得可能需要做更加系统的那个研究。只是说在就是因为它这个 APEC 蓝是因为在这个极短的时间内要达到这样的一种效果，所以它这个采取的措施有点极端。但我觉得如果你从非常长远，然后从系统的角度来去考量，真正做研究的话，是有一种就是说既方便人们生活，甚至可能做极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比如说提高生活健康水平的情况下，然后还是能够达到一种蓝天白云的状态的一种方式，我们叫可持续的发展方式。但这个需要做这个比较系统的研究，就是说不是这种短期的，就是说很仓促的，很像夏教授说的一种很奇怪的一种应对措施来达到这种状况。
嗯，还有一点你要考虑的，是不是把一些很污染的工业呢转移到别的地方了？那别的地方它受到这污染的影响。所以呢，你等于只是迁移你的
污染源，
你的污染影响，这个呢不是解决问题。
不过夏教授，你刚才讲的那个例子，让我想到说，这个不是有一个这个中国这个网络的一个艺人是叫变态辣椒吗？然后他就在这个 APEC 蓝的期间，他就发了一条 Twitter， 他就说呢，说这个战中很扰民，其实还有什么比 APEC 更扰民的？所以说这个其实就像您讲的，可能走一个比较极端的一个做法的话，可能对民众来讲是非常不方便的。
嗯，海滨，我们知道呢，您在 APEC 开会之前呢是到北京去开另外一个会议啊，所以短暂的享受了这个前 APEC 蓝，给我们谈谈您的感受好吗？
对，我应当是只享受了部分的，因为我到了在北京的期间，它还没有限制交通，那个方面，所以然后那个工业那个停工和现象和那个工地停工也没有得到完全的执行，所以我看到的只是还是在灰色和蓝色交界地带的那种蓝，就是不是很真正的蓝的那种蓝，然后在交通状况也是非常拥挤，然后就说你街上打车啊，或者是乘坐其他公共交通方式也是就说很费时间，这个可能也是就说北京民众首都民众每天必须要应对的那个不方便的情况之一。从我后来我回来之后，然后我在北京的一些朋友还陆续有一些就说信息上交流，他们可以感觉到哇很大的放松啊，因为就是感觉到这个整个城市有一种突然就说完全不同的面貌，就说街上车很少，然后这个就完全是一种很突然来到一种就是未来的一种感觉。这个当然这种情况是非常不现实的，就像大家说的，就是像一种做梦一般的感觉。但是我觉得有这种短暂的做梦的机会，对他们来说可能也会在脑海中形成一种意识，也就是说啊，原来我们的生活也可以变得这样清洁，也可以变得这样健康。所以说从某种程度上，他们可能会就说在接下来的时间内对政府造成更多的压力，或者是更多的民众集体智慧参与到那个想法，就是说怎么让这种蓝天变得更加可以持续，而不只是一种短暂的梦想。
是，不谢海滨的分析。其实像今天我们的题目就是这个，我们要知道说中国人民跟中国政府到底你是想要 APEC 蓝还是你想要人民币啊？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 APEC 蓝它对于这个经济的影响。我们看到这是根据瑞士信贷银行的统计呢，创造 APEC 蓝的措施已经影响到了一些中国的这个经济的影响。包括有中国钢产量25%受到影响，水泥产量13%，还有工业产出3%受到影响，并且呢也可能会对中国11月份的工业增加值增速产生了0.2%-0.4%的这个拖累。此外呢，对中国的总体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也从9月份的8%降到7%-4.4%左右啊。那另外呢，根据这个澳新银行的统计呢，受到限量影响的钢产的产量，产量呢约是1亿吨。所以说，对这个 短期的影响还是有产生啊、哦。当然，刚才海滨也分析说，这是因为它是一个做比较极端的一个做法。那不过呢，长期来讲，就算你要做比较折中的做法的话，在经济上还是产生一些减退，就像跟美国一样，一些这个煤炭的州可能他们因此会反弹。所以我想请夏竹一教授分析一下，就是说对中国来讲，它是否一定会产生一些经济减缓的影响？那么中国政府愿意来接受这样的代价吗？
我本人不是经济学家，不过我听他们经济学家讲啊，有时候呢，中国的经济呢，它已经是太热了，增加太快了一些，所以它增加稍微慢一点也不是个坏事。
那反而把这个减缓的时间拿来做环保，让大家的生活更好，或许是另外一个。
对，转变经济嘛，所以我觉得不一定是坏事。
是，那我想我在我们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来电之前呢，想请海滨分析一下刚才我们看到这个数据。那这个数据当然就像您讲的是比较极端的措施导致的数据，但是同样如果经济减缓的话，是中国政府愿意付出一些的经济代价，那中国人民愿意承受一些经济损失，但是换取一个比较平衡的环境吗？
我觉得中国政府有在非常认真的考虑这个问题，比如说他在承诺就是说在2030年达到一个就排放峰值的情况下，他也是在这个在内部其实讨论过多次的，就是这个方案是在什么时候达到峰值，而且达到什么样的峰值，可以说在目前来说仍然是有争议的。这也是中国为什么只提出了一个就是说对阵达到峰值的那个时间，我们有提出一个具体的那个峰值方案。所以在接下来比如说到立马或者是到明年的巴黎会议之前，这种内部的那个决策上的争论都会持续下去。我觉得这个反映了就是说一个就是说环境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因为过去经济发展都特别没有顾及环境呢，所以到现在这个阶段你要重新对环境考虑起来的话，就在短期之内你不得不牺牲部分经济的发展，这个是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觉得在做这种短期牺牲的同时，政府应该更加积极的去考量那些就是说长远的方案，就是说在长远来看来我们怎么样应当采取这种双赢的措施，就是说既保证经济增长也保证那个环境的那个得到那个保护。同时我觉得促进清洁生产或者是清洁能源方面的那个发展是一个很好的那个这种方案，因为这些方面的发展肯定会增加 GDP， 同时也增加就业。然后他们因为是那个排放量很少的，甚至是零排放的，也能够对缓解那个环境恶化有一定的那个注意。所以说促进这些行业的发展，我觉得是中国长远来看必须要考虑的一个政策之一。从中国的目标来看他也看到了这一点，比如说在中美之间的这个近期的那个协议，他也说到到2030年中国的那个非化石能源的那个在一次性能源消耗的那个比重要提升到20%，这就意味着在未来16年之内，中国必须将这个水电煤那个核能以及那个其他清洁能源发展方式，包括风电和太能，总的那个发电装机能量提升就额外要增加8万千瓦到那个1亿千瓦这个级别，这基本上相当于8%，中国目前总的那个发电量的80%了，这个就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非常具有野心的一个目标。我觉得如果最后还是朝这样的方向走的话，就说在环境发展与那个经济发展之间，这种协同效应会越来越大。
好的，谢谢海滨。我们现在线上呢有三位的观众和听众在等待，我们先来接听一下他们的电话。首先请云南的周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周先生您好。
我说这个叫什么？艾派克兰这个说法，它正是有讽刺意味的。但是我认为中共呢，它不可能牺牲那个什么经济发展来实现这个艾派克兰，因为这个经济发展是它的命门，是它的他认为它是合法性的一个标志吧。但是呢，只有一种情况下可能实现，那就是中国经济崩溃了。实在没办法，那就到时候非跟肯定是艾派克兰了。我就说这点吧，谢谢。
好，谢谢云南的周先生。接下来请江苏的陈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陈先生您好。
喂。
请讲。
我想说一下，第一是要面子就没有理子。
就是人要面子，人要面子，不要里子。
面子
不块
就没有里子。
哦 ，OK， 好，谢谢江苏的陈先生。我们最后请天津的张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张先生您好。
我说一下啊，这个所有的这个，实际上这 APEC 蓝也好，这个环境问题，实际上在中国来讲啊，都是政治问题。为什么呢？他这个政治问题，他现在是他这个政策也好，他的什么也好，他都是两张皮。你比如我所在天津吧，他曾经提出过美丽新天津，什么这个建设国际一流大都市，可是你们几位有两位是中国人吧？咱都知道这个死人以后烧这个花圈，这个天津市有一个五大道，那还是天津一个著名的一个景点，烧花圈的时候就在那个大马路中间烧，一烧烧十几个花圈，这都到了野蛮的程度了。现在又到一个什么节了以后，又到逢年过节什么死人给祭拜死人的时候又烧纸，马路上烧纸，这跟你什么美丽新天津啊，国际一流大都市啊，这不扯淡吗？你说这个国家这个城市这个政府这个党，就是两层皮，就是让你这说句实在话，都是忍无可忍，都可以到让你到你们都想象不到那种程度，在马路上烧花圈。
张先生，我想请教你，
烧十几个花圈。
天津张先生，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您刚刚提到说这些一些传统的一些做法啊，或许也导致这个空气污染。我们知道说，其实像台湾现在有一些在这个道教的一个宫庙里头呢，像台湾这个台北市很有名的叫行天宫，现在已经不再烧香了，他们就用手去拜拜，而不再去烧香。所以您觉得说，会不会随着时代演进呢，在中国境内有一些这样的传统的一些文化也会慢慢的改变，然后对于这个环境保护也会产生影响呢？
不是，我这个对这个问题，我想是这样理解的，对吧？这个事情啊，可能在这个中国解放以前都没有做到这样程度。它有中国的解放以前那个国民党时期对城市都有一定的管理，你什么事情可以干，什么事情不可以干，对吧？你这样违反破坏城市这个景观也好，这个环境也好，我空气污染也好，这个事情是国民党时候可以说这个用共产党话说，万恶旧社会都不允许这样做。你现在到中国共产党了，怎么可以在这个大马路上烧这花圈呢？这个您看。现在你要是上天津来的时候啊，从今天开始，我刚才晚上出去溜，你逢到一个十字路口，就可以看到地上啊一堆一堆那个烧纸，那个烧纸那个。
好，谢谢天津的张先生，我们时间不多了，我们只能先让您发言到这里啊。想请海滨，想听一下海滨的意见，您觉得就是这个像刚才天津张先生说了，这是政府的问题呢，还是民众的这个素质的问题呢？
我觉得可能都多少都有一点啊。就像这种烧纸的行为，我个人感觉可能经历不太多，不清楚是不是只是天津或者是最近时间这个个案，就是说为什么在这段时间大家都烧纸，我好像不是清明节啊或者什么时候那个。但是从总体的情况来看，那个中国确实有一些传统习俗会造成一定的那个环境有一定的那个影响，比如说春节或者过年期间那个要放鞭炮啊，那个如果都放的话，非常集中的放，那肯定是会造成很短期的那个空气污染。但至于这种情况或者长期的气候，其实是影响是比较小的，就是说只是因为现在，当然这种天津张先生这种反应就这么反应呢，就是说目前民众对那个环境意识就是很有提高，就是说但凡看到什么事情都能够联想到那个环保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积极的因素，然后可以用这种积极的因素来促进政府去做更多的事情。但是民众也要相对保持冷静，就是说有时候需要静下心来分析一下这个事情是一种短期的影响，或者是只是就是说今天或者明天这种暂时性的，还是说未来几个月甚至是就是说或者是常年的影响，就是说要随着环保意识的提高，相应的环保知识你可以就说更做更多的那个提升，然后政府也可以在这方面做一些推动工作，然后两方面促进起来，把这个整体的那个就说对环境的那个关注啊提高到一个政策的高度，然后压迫那个这决策者去做出相应的经过科学决策的那个措施。
这个问题我们在美国也有争议的，我们学生之间我们也在讨论，是个人可以改变他的行为，还是政府一定要改变他的一些措施。我觉得人人他应该做到他能够做到的事， 我相信呢，有一些传统的一些习惯是可以变。我举例，我过去我上大学的时候，人人抽烟，老师也抽烟，都互相戒烟。那现在人人都是不抽烟了，所以呢，当然是认识到它影响自己的身体健康。有一些学校，整个大学里面都不能吸烟。所以我相信呢，什么烧钱啊什么的这些东西呢，以后可能慢慢就会消失。
是，好的，谢谢夏竹玉教授分析。我们知道其实美国的很多的一个经验呢，的确也可以作为中国人民的一个借鉴啊。所以说美国在空气污染的保护方面，或者像使用塑料袋，现在这个美国很多地方也不能使用塑料袋了，所以也是能够作为这个中国来怎么来进行环保政策的，还有人民的一个想法的改变。那么因为时间关系呢，关于 iPad 蓝的讨论只能先告一段落。我们感谢梅坚大学教授、天然资源与可持续发展项目主任夏竹玉教授，以及世界观察研究所中国项目经理马海滨先生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是黄耀毅，在明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跟您一起讨论香港战中行动经验还有教训，欢迎您准时收看。
您如果希望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批评，或者是提出您的问题，可以到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的卫视留言板留言。您也可以到时事大家谈在 Facebook 或者是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
希望我们的节目陪伴您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别忘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黄耀毅，祝大家晚安。
我是吴欣欣，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